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国际风云，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1号星期日，祝大家新年快乐。中共自爆内情，监测出变异病毒，习普会深化军事合作，美国深感担忧，警告美国中共辽宁舰罕见逼近关岛，加拿大态度逆转，狠批中共，中日关足底，日本计划将部署远程导弹。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中国的疫情动态越来越引发全球恐慌，全球多国批评北京疫情数据缺乏透明度。近期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海外媒体有消息披露，中共当局正在对新冠病毒变种进行监测之后，上传了新冠病毒序列数据，结果显示样本中大约 80% 是 Omicron 亚变体，是由 BA.5 病毒株衍生出来的。对此，相关中共研究人员承认，目前样本数量很少，只有数百个，要搞清楚全貌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根据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最近几日中方研究人员和官员已经开始将数百个冠状病毒的样本的基因数据列序上传到全球网上数据库 GISAID。 该数据库允许科学家追踪新冠病毒的变异，这些数据虽然很有限，但是显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 Omicron 亚变体是和欧洲和美国已经发现的相似。在欧美，他们大多数已经被病毒更强的病毒株所淘汰。报道指出，北京一所主要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已经开始提交来自北京的病毒基因序测样本，结果显示样本中大约 80% 是 Omicron 亚变体 BF.7， 而 20% 是 BA.5.2， 两者都是由 BA.5 病毒株衍生出来的。该研究小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成员向金融时报表示，样本数量很少，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搞清楚全貌。目前这些发现和中共卫健委官员的声明是一致的，他们说 Omicron 的两个亚变体是中国大多数病例的罪魁祸首。中共仲将从福建、广东、四川和其他省份的样本资料上传到 GISAID。 较早之前，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控制研究所所长徐文波说，该中心正在开发一个全中国新冠病毒样本基因数据库，每个省的三家医院将会每个星期至少收集25名新冠病人的样本，但是目前仍然不清楚该系统是否已经到位。报道指出，北京在公布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死亡数字的同时，取消了大部分防疫措施，这样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安。外界担心北京再次虚报数字以掩盖疫情的程度，就好像在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毒的时候一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30号对路透社表示，该中心正在考虑对国际航班上的废水进行采样，以随时追踪任何新出现的新冠变异毒株。报道援引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主任基因组学专家埃里克·托波尔博士的分析说，更好的解决方案是预测国际航班的废水。鉴于中共当局缺乏数据透明度，这样将更清楚地了解病毒是怎样变异的。中共政府在俄乌战争期间的态度始终受到各界检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进行视讯会晤，期间强调希望深化两国军事合作。对此，美国国务院回应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0个月之后，美国对中俄结盟深感担忧，并强调会持续关注北京的一举一动。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视频会议时候表示，希望加强和中共的军事合作。普京还有意赞扬莫斯科和北京共同抵制来自西方的压力。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30号表示，在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10个月之后，中共当局一直保持中立立场，但是北京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 中共始终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美国正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习普曾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今年2月初在北京会面，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两国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加码采购俄罗斯的能源，亦都被视为暗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对于最新的习普视频会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陈汉士话俾英国卫报知，每个人都想睇下习近平系咪会对普京产生咗反感，但系今日嘅通话表明咗，习近平并唔打算抛弃普京。陈汉士进一步分析指出，习近平唔想越过西方嘅红线，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同帮助佢逃避制裁。但系习近平亦都同样意识到，佢对莫斯科有好大嘅影响力，可以从呢一场危机中获益。对跟住落嚟嘅中俄关系，陈汉士表示，两国之间嘅融合将按照北京嘅要求进行，普京冇其他人可以求助。佢预测中俄两国之间嘅关系明年只会增强，而如果习近平接受普京邀请，明年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咁样将被视为中共对外展示团结嘅重大举措。近日，美国媒体引用日本官方声明指出，中共海军航舰辽宁舰编队日前一度罕见逼近美军在西太平洋重要基地所在地关岛的西侧海域。这个是北京当局就台湾问题向美国发出清晰的警告。随后中共官媒间接证实确有此事，并将这个解读为中方就台湾问题向美国发出警告。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8日的新闻稿，这个月16号从东海进入太平洋，10日之内进行了大约260架次战机起降演练的辽宁舰编队，25号晚间被发现在距离日本冲之鸟岛东南方大约670公里，即是距离关岛西北方大约618公里的西太平洋，稍后才返回台日之间的水域。确认现身这度的水域的中舰除了辽宁舰，还有巡防舰组装号、驱逐舰太原号和综合补给舰呼伦湖号。日本官员29号亦都证实，辽宁舰编队曾经南下逼近关岛西侧，据信这个是辽宁舰首次接近关岛。位于第二岛链的关岛上有两个重要的美军海和空军基地，部署有战略轰炸机和潜艇。共同社引述日本防卫省的讲法，说中方大张旗鼓之举可能意在美军，但是负责西太平洋防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未予置评，亦都未表明是否曾就辽宁舰逼近关岛之举做出了回应。根据了解，辽宁舰编队这一次距离关岛之近，已经令他进入去该舰编队打击半径。另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借着逼近关岛，中共军队已经将他的触角从包括日本和台湾的第一岛链扩及以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对此亦都说，只要美军不攻击中国或者是出手干预台湾问题，中共军队永远不会攻击位于关岛的美军基地。近期加拿大政府一连串动作，从要求中国企业从关键矿业撤资，指控北京干预内政，到公开指中共是全球破坏性的力量。外界认为这个代表总理杜鲁多政府对中共的态度大逆转，从过去希望强化和中共关系转向批判北京的所作所为。华尔街日报29号的文章指出，加拿大受惠于邻国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向来对它的国安状况自满，一直到因为孟晚舟事件，加拿大公民康文海和史佩弗被中共拘禁，才看清楚北京的真面目。现在拜登政府正在印太建立一个串联多国的网络，包括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的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以及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但是这个两个网络都排除了加拿大，这样和加拿大过去的对话政策有关系。报道援引分析人士指出，杜鲁多政府对中共立场转为强硬，反映出对北京信任的逐渐瓦解。中共当局在加拿大应美国请求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事件之后，逮捕拘押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文海和商人史佩弗将近三年，引致外交加速了加拿大对中共失去了信任。此外，加拿大现在也希望向盟友，尤其是美国，展现渥太华政府准备在压制北京上尽自己的一份力。文章写话，杜鲁多政府对中共态度转向的核心是上个月刚刚公布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当中直指中共是越加具有破坏力的全球强权，承诺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海军部署，提升和区域其他国家的贸易关联。与此同时，杜鲁多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亦都更加尖锐。在之前没几耐，印尼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的间隙，杜鲁多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交谈。加拿大官员说，他就中共特务涉嫌干预加拿大事务的讲法和习近平当面对证。在加拿大媒体报道了两个人的讨论内容之后，习近平还责备了杜鲁多。根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加拿大最近三次召见中共驻加拿大大使，就北京涉嫌在加拿大非法运营警务站的讲法和外交部官员会面。加拿大皇家骑警亦表示正在进行调查。之前加拿大在1970年和北京建交，当时的总理正是杜鲁多的父亲前总理老杜鲁多。杜鲁多上任前后亦都多有亲中的言论，但是到现在这一切都变了。根据共同社这个星期六援引一名知情官员的消息指出，在拥有反击能力方面，日本防卫厅正在协调开发最大射程分别达到大约2000公里和大约3000公里的远程导弹，目标是在2030年代部署。此外，日本计划在2026年财年部署同样国产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升级版，它的射程大约是1000公里，这样将被定位为项目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报道中提到，将开发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是倒叙防卫用高速滑翔弹的改良型，将早期设备类型的射程扩展数百公里。据悉，这个月16号，日本政府在当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全保障文件，提出日本将拥有反击能力，并在未来五年将防卫费总额增加到43亿日元，达到 GDP 的 2%。 日本还计划向美国购买最多大约500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